这泥土里面就夺回了那些在那些贪生怕死在掌死权魔鬼底下的那一班人，结果这些人从黑暗的国度就转向光明。所以很清楚，你看你是第一匹马。那第二匹马，我们是给我们看，当圣灵做工的时候，你看撒旦也在那里做工。所以在这里第二匹马乃是给我们看成战争，全球性的战争。到了第三匹马，给我们看见是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有酒不可糟蹋。所以这里你看见这个麦子现在啊稀罕到一个地步，不是需要用天平来称的。你要看这里有几粒几粒，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人类到一个时候要有一次要有全球性的经济的大恐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当第三匹马往前跑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知道说，不光是人类有全球性的战争，而且有一天你看见在主回来以前有全球性的经济的大恐慌。所以到那个时候油和酒不可糟蹋。到那个时候你算麦粒的时候，不是一斤一斤算的，到麦粒，因为麦粒稀罕到一个地步，圣经说他用天平来称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是指说将来有一将来全球的经济的大恐慌来说的。那不止如此，第四匹马，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所以告诉我们说，等到主回来以前，你看等到第四匹马出去的时候，这个四匹马，第四匹马的特点是什么？它的名字叫做死。那么结果你看见当第四个印发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类一个刀剑，一个饥荒，一个瘟疫，一个野兽，这个种种的原因，结果你看见会发现每四个人有一个人要倒下的。那我们相信我们今天所处的时候应该是第四个印的时候。今天我们所知道艾滋病的灾害不过是冰山的一角。今天我们根据医学的人告诉我们说，大概根据如果没有错的话，大概每四个人里面有一个要得癌症。那么根据更新的统计告诉我们，应该是每三个人里面有一个。那不管怎么样，那么加上艾滋病，加上许许多多刀剑，包括今天战争，包括今天的恐怖，包括今天的许许多多恐怖的行动，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到了一个时候，那全人类四个里面有一个要倒下的。所以我们相信说，我们今天事实上已经是在第四个印和第五个印的中间。那么最近我想很清楚，全世界都可以说都落在这个沙士的风暴里面。不管你在全球每个地方，当然尤其在这一带好像显得比别的地方更紧张，但是今天实在说来，为什么这个沙士的风暴变成这么紧张呢？原因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不清楚，我们只知道说很可能大部分是飞沫的传染，或者是接触的，或者怎样的。但是呢，因为在香港，尤其在香港整栋的楼发生了这个事，有的人就开始怀疑说这个会不会经由空气的传染。那么尤其在这个飞机那个密闭的这个航空器里面，那么我们已经知道说，因为这个缘故，那么给好多地方已经带来很多的困扰。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大家比较紧张的就是问说，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那么根据初步我们所知道，很可能还是一个完全新的病毒。那么如果是个完全新的病毒，如果再加上它是从空气传染的话，那么的的确确，如果新的病毒的话，那么人今天根本没有抵抗力。那么大家都知道，在1918年的时候就发生过这样的事。 那个时候呢，很明显的，大家所面对就是西班牙式的这个感冒。那么西班牙式的感冒，那次的病毒事实上呢是全新的病毒，而且那次的病毒呢是由空气传染的。那结果我们知道，全世界有2000万的人就这样送了命。所以我们晓得，当这些一个全新的病毒临到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现在问题就是，那个结果是非常非常可怕。所以目前大家这样的紧张，并不是原因，就是因为它还是个未知数。如果它真的是全新的病毒的话，那么这是也许是一种变种的病毒。这个原因我们不清楚，到底是一个人的缘故呢，还是一个牲畜的缘故，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人类的冠状病毒，还有动物身上的冠状病毒，然后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基因的组合，没有人晓得。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的的确确我们是到了第四个月的时候。我想我们从来没有一个时候像现在那个这个时候，我们能感觉到圣经所记载的是多么的仔细。在第14世纪的时候，在欧洲有所谓的黑死病，我们看见每3个人有一个倒下的。所以你看见吗？圣经里面很，所以圣经里面所形容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到了第四印的时候，那当然不要忘记，这里面有战争，因为有刀，包括刀剑，这里面很明显的有饥荒，而且有瘟疫，有野兽。那不光是这样，而且我们知道说和这个包括恐怖这个行为在里面，通通加在一起。所以到了一个时候，你看见是每4个人要一个要倒下的，所以这是指着所有加起来的结果。那么这就是圣经所给我们含第4个印，然后第5个印，然后到第6个印，然后呢就到第7个印。那么到了第7个印的时候，那么就离开我们的主就非常非常的近。所以我在做第一次呢，我个人相信这个911的事件应该是在第4个印。所以到时候如果这个恐怖的行为越来越厉害的话，到处是自杀的事件，到处是许多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是发生在这个时候。那么今天所谓的反恐的战争，就是你在今天人类可能的范围里面，尽可能希望能叫这些事情不发生。但是我们知道，按圣经的时间表来说，我们今天很可能在第4印和第5个印中间。那么当然到了第7个印，我们的主就回来。那么这个第7个印里面是包括什么？包括7个号。那么这个7个号呢，大概就是圣经里面说让我们知道人类最后的7年，就是2520年。那么这个7个号分作2段，前面一段是灾难，后面3年半是大灾难。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灾难其实是包括整个的7年，这个整个的7个号就表示人类已经进到灾难。那么敌基督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我们叫敌基督，根据圣经，就是因为敌基督从本来是盘踞在外太空的，结果根据启示录第12章，他们就被赶到这个地球上来了。本来阴府的力量，阴黑暗的权势是笼罩整个的太阳系，也许是我们今天银河系，本来那个黑暗的势力是分散在这么一个外太空的，结果到时候呢，因为他们被赶到地上来，那么原因很清楚，就是因为男孩子降诞生了以后，然后被洗以后，那么圣经告诉我们，空中就有了征战，那征战的结果，撒旦就被摔到地上来。那么撒旦如果被摔到地上来，本来他的盘踞的范围是整个的外太空，现在整个的那个浓度就集中在地球上，所以难怪这是大灾难的开始，灾难的开始。所以等到敌基督从海中上来，假先知从地中上来，然后龙再站在沙滩上，那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说灾难已经开始了。所以大家如果仔细的去读圣经的话，你就发现说一共有7个号。那么前面的4个号再加上后面的3个号，为什么我们说后面的3个号是大灾难呢？ 因为后面的三个号你如果读启示录的话，圣经怎么说呢？说祸灾祸灾祸灾，它不光是灾难，而且是灾祸。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前面有四个号，后面有三个号。那在我们仔细来看这个七个号以前，那首先我要不要忘，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七个号和巴比伦发生关系。那么圣经中讲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有两次，一次是在大灾难以前，一次是在大灾难以后。过了大灾难，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那么大灾难以前巴比伦倾倒了，那个巴比伦是启示录十四十七章的巴比伦，是宗教的巴比伦。那么等到大灾难以后倾倒的巴比伦，那是什么呢？那是第十八章的巴比伦。所以我们读圣经要很小心才可以。那我没有时间和大家一同仔细来看来查它，那就是我个人所能找到，也许我会读错，但是就是我个人所明白的。那么很明显的，你看见说巴比伦的势力到了这七个碗的时候，可以说到了最高峰的。不过他巴比伦的势力分作两部分，一部分是宗教的巴比伦，他宗教的巴比伦到了最高峰的时候是在前四号。那么这个经济和政治的巴比伦到了最高峰的时候，那是后面的三号。所以我想很清楚，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次讲，为从昨天到今天我们说过，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末世的巴比伦，但是末世的巴比伦到了最高峰的时候是七个号的时候，前面四号和宗教的巴比伦发生关系，后面的三号和政治经济的巴比伦发生关系。那么前面的四个号给圣经给我们看见有一个女人骑在这个兽的上面，那么不要忘记那个就是一个宗教的巴比伦骑在敌基督的身上。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在那个时候这个全世界的宗教有一个统一的旨意，到了那个时候。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圣经就会很清楚。那不光如此，在那个时候的敌基督呢是利用宗教，等到他变脸的时候，等到要进入这个大灾难的时候，那最后你看见他就联合着这个十个国，就是欧盟的，就是这个欧盟，就是这个罗马，这个敌基督国里面，就联合他们。最后我们知道说他们就，所以最后呢那个巴比伦就倾倒了，倾倒了。那么这些事情是发生在前面的四号的，所以我盼望大家在这一点上有印象才可以。那么到那个时候是山雨已经来到了，可是今天呢我们已经看见丰满楼了。事实上我们就已经看见这个宗教的巴比伦已经抬头了。什么叫做宗教的巴比伦呢？简单的来说，所有人类的宗教根据圣经都从巴比伦来，因为他们巴比伦是他们的母亲。今天的佛教，今天各种的宗教，如果你追根到底的话，最后是追到巴比伦。今天的易经，今天的这个星象学，毫无疑问你可以一直追到巴比伦的。所以我们知道宗教本来就从巴比伦来的，最后他们又回到巴比伦。所以这一点盼望大家能够记得。比方说像佛教，我们知道说这个根据他们研究的结果，那么在释迦牟尼以前呢，等到巴比伦宗教到了佛教的时候，他们把它扭曲了，所以是释迦牟尼把它恢复到它原来的面貌。那么这个就是今天的佛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如果我们追根研究宗教比较学，如果我们真的要知道这个宗教的来源的话，你最后一定能够追到巴比伦。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巴比伦宗教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巴比伦宗教特点最早最早的时候，因为巴比伦是巴比伦告诉我们一个钟头有60分钟，一分钟有60秒，所以天文学是从巴比伦开始的。但是那个时候的天文学常常在祭司的手里， 那巴比伦的祭司就把天文学和整个巴比伦宗教混在一起，这就产生了今天所谓的星象学，还包括易经等等这一类的东西，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变成巴比伦特点，然后巴比伦有所谓的宗教哲学，那个他们的哲学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就是他们所说的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说，这就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就圣经里面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巴比伦宗教的巴，所以实在说来，所有的宗教都会追到敬拜尼禄和他的妻子。所以呢，尼禄就是圣经里面那个古时候的英雄，那么尼禄的妻子呢，这就是许许多多宗教里面的女神，所以如果仔细大家去追的话，就会可以追到那里。那么因为他们有圣经所说的奥秘，这就其实就是宗教的哲学，告诉你说你不需要救助，你自己里面有个神圣的火花，如果你好好的行善，如果好好修桥，好好的补路，最后呢你可以得到天堂。所以这就是巴别塔的原则，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制造巴别塔就要爬到天上。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说，这个事实上呢，所有的宗教是从巴比伦来，所以我们晓得因着这个缘故呢，最后根据圣经呢，这个所有的宗教要回归巴比伦。那么现在我想我们已经慢慢看得很清，这个趋势慢慢是往那里去，而且我们大家所知道的今天所谓新世纪的运动 New Age Movement， 事实上呢给我们看得很清楚，慢慢的就给我们看到，等到主回来以前，事实上呢那个宗教的巴比伦越来越兴旺。那么等到这个到了快到高峰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启示录所告诉我们的情形。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见这个宗教是怎样和科学结合，那么在主回来以前你发现也是这样。所以在所谓新世纪的运动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团体是和太空发生关系的，他们觉得人类呢根本是从太空来的，然后有一天呢他们和太空能够或者有什么来往啊，然后等等等等。所以你看今天新世纪运动里面很多东西和这些发生关系。那么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稀奇，去年圣诞节的时候世界有一个消息，就是有人宣布说这个复制婴儿，第一个复制婴儿已经诞生了。那么这几天在巴西他们也宣告说在日本的第三个婴儿也诞生了，那么到现在他们提不出证据来。那么复制婴儿这是一件很大的事，如果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确确从圣经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这个复制婴儿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很大的问题，很大的问题。那个原因在哪里呢？我们相信人如果是细胞，你是根据细胞来复制一个婴儿的话，那么这个很可能是可能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细胞呢不过是身体的一部分。但是根据神的创造，人不光只有身体，今天人可以复制身体，但是问题就是人能不能复制灵魂。那么根据圣经记载很清楚，当初呢是神是用泥土造了亚当的身体，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泥土造的。那么在这一点上，人和动物没有什么两样，所以你看见动物的 DNA 跟人的 DNA 是非常非常靠近的。那么根据圣经，所有的动物野兽是用泥土造的，人也是用泥土造的。但是不要忘记，人的 DNA 跟动物 DNA 还是有一点点不同。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当神造好了人以后， 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从鼻孔里面，可见是身体已经造好了。人的确是泥土造的，所以难怪你洗澡的时候常常洗出很多泥巴出来，这就证明人是泥土造的。那么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他就从鼻孔里面就吹气，神是个灵，所以呢当他吹气的时候，那么很自然的，神吹气在我们里面，在我们人里面，他就创造了灵。那不要忘记，这是人和所有的动物不同的地方。动物是神创造的，人也是神创造，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动物的话，你把它不治，这不是很大的问题。但是问题就是，今天科学家只能复制人的身体，不能复制人的灵魂。而灵魂怎么产生的？灵魂就是当神吹气在人里面的时候，结果呢，在人里面就创造了灵，这就是圣经所说我们的灵。那么这个灵和人的身体结合的时候，就产生了活的魂。这个魂就指着我们人格、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和情感来说。所以这个就是人的灵魂。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今天科学家可以创造身体，但是现在我们要问，如果科学家不能够创造灵魂的话，不能够复制灵魂的话，那现在我们要问，将来等到这个身体长大的时候，他的人格是什么样的人格？这是个很大的问号。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最稀奇的就是，如果今天这些这个结果，后来我们发现说，这个复制这个婴孩的这个婴儿还不是一般的科学家，那事实上这些复制婴孩这些人呢，他们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所谓这个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新世纪运动里面的一环。结果他们有人因为在1970几年的时候，在法国的火山，然后看见太空人和他说话，就告诉他人类的来源原来大概是25000年，不知道多少万年前。那么人类今天所以存在，那是因为经过一个复制的结果，太空人复制的结果就变成我们今天的人。那么到了有一天，这个太空人他们还要回来，所以他们等候这些太空人回来。那因为这个缘故，他们相信，所以呢，这一班所谓雷尔派的人，他们相信人是这么来的。他们根本像他们认为说，圣经所说的 Elohim 是多数的，所以呢，他们认为说把神搬个神是搬错的。那个 Elohim 既然是多数的，那应该就是太空那些人说的。所以大家知道的很清楚，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巴比伦里面。你知道巴比伦特点在哪里吗？巴比伦的特点是什么？巴比伦特点就是模仿。巴比伦因为没有石头，所以呢，他们就烧砖头来代替石头。这是巴比伦的故事。所以我们知道，所以你看见这个砖头很像石头，但是石头是神所创造的。那么砖头乃是模仿神而有的东西，这永远是巴比伦的原则。所以新世纪运动你会发现，他们里面很多的说法就叫你想起圣经的说法，他们也在那等候基督回来，但他们所等候的基督和我们基督不一样的。那么他们也觉得有一天他也怎样回来，他们也讲了创造等等等等，所以而且他们也讲到与神来往，与神这个等等等等。那么结果你就会发现说，很多地方就很像圣经里面的启示，他们也讲到将来有新耶路撒冷等等等等。但如果你仔细去，他们也等候的基督根本就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基督。所以你看见这些东西根本就是一些的模仿。那么姑且我们不问说到底这个复制的婴儿到底产生了没有，那么看样子很可能这个虚假的成分是很多，但是我有一件事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在主回来以前，你看这些事情一定要发生的，怎么发生我们不知道，但是你听听他们怎么讲，他们的目的为什么要复制婴孩？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要把永生给人，只有他们能把永生给人。怎么把永生给人呢？他们的意思就是目前他们所做的只是开始，那么他们希望说到了有一天他们会成功到一个地步，等到一个人快死的时候，他马上就复制这个人，而且呢就把这个所有这个人的记忆就完全download下载到 那个复制的那个身体里面。所以这样的话呢，人类就可以生生不息一直下去了，他这样他就可以赐给大家永生。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这就是巴比伦的原则。巴比伦就是告诉你说，你不需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因为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现在有一个更好的方法，那个方法就是，如果你相信的话，你到了最后的时候，这里有一半人可以把永生赐给我们。所以我是用这个来提醒大家，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件事情怎么发展，但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圣经明明给我们看见说，人子的时，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的日子也必如何。如果大家读圣经，你看见当初神的儿子怎样娶了人的女子，然后就产生了伟人，就产生了很奇怪的这种人，这是为什么神一定要毁灭那时候的世界。所以我们不知道，如果这，所以我们不知道，如果真的这个复制人这个东西是落在真的宗教的巴比伦的手里的话，那现在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灵和复制的人结合，而最后所产生的人格，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格。所以到了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宗教巴比伦所带给人的灾害，所带给人的情绪会是什么样的情绪。所以我们再说，今天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或者真的，或者假的，我们不知道，但是起码叫我们想起，圣经里面说的没有错，就是。当我们主要回来以前，你看见那个女人要骑在那个兽上，到时候你看见宗教的巴比伦要和敌基督要结合的，要合作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到了什么时候？到了这个第四号完的以前，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那么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后面的。所以这个七个号很明显是四个号跟三个号。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七个号啊有苦难，这个苦难的特点在什么地方？毫无疑问，七个碗的特点性质是什么？那个代表神的愤怒，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最后七个碗倒在地上的时候，那乃代表神的愤怒倾倒在地上。可是我们如果仔细读七个号，七个号里面所经过的这些苦难，我们如果仔细来读它的性质的话，我们就明白过来了。那大家要很仔细的读圣经才行。这个前面的四个号有什么事情发生？这个第一个号，圣经告诉我们是地上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那么第二个号呢，告诉我们是有三分之一的海水变成血，船也坏了三分之一。第三个号告诉我们说，江河的三分之一还有重水的三分之一就变成苦了，而且就死了许多的人。然后呢，第四个号给我们看见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体的三分之一就受到击打。所以你看，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三分之一的树烧了？为什么三分之一的活物？为什么三分之一的海变成血？为什么三分之一的水变成苦？原因很简单，那个原因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站在地的四方有四个天使，这个四个天使那个时候他们得着权柄，他们可以伤害树，可以伤害水，可以伤害海。所以很清楚，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那个答案是在第七章，第七章。如果你仔细读七章，很清楚，第七章的是在这个七个号以前，那个时候你看见为什么现在这个水的三分之一变苦，为什么海的三分之一变血，为什么地的三分之一被毁坏，树的三分之一被烧毁？那原因在哪里？因为有四个天使，他们有权得着权柄。他们能毁坏地的三分之一、水的三分之一、海的三分之一，所以等到他们一得到释放的时候，那么你看见是三分之一的树、三分之一的海，然后三分之一的水，然后三分之一的星体 受的打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就是这些天使乃是堕落的天使，所以这里的愤怒乃是代表撒旦的愤怒。所以你记不记得在启示录十二章，你记不记得有一句话告诉我们说，那个你们在天，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要快乐，只有地狱还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所以这就是七号的开始，这就是灾难的开始。现在这个撒旦是带着他的怒气从外太空被赶到地上来，所以等到他怒气发作的时候，你看见头四个号是借助四个天使站在地的四角，结果因为他们得的权柄了，所以等到撒旦倾倒他的愤怒的时候，你看这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这是什么意思？所以现在你明白了，如果全世界有三分之一树被烧毁，全世界的地有三分之一有火和血丢在地上的话，那弟兄姊妹还剩下三分之二，那么这个海有三分之一变成血，还剩下三分之二，换一句话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是活着的，那么河有三分之一是苦的，而且死了许许多多的人，这什么意思？当你看见全世界三分之一受到灾害是二了，那这个时候很明显的在你的神经上受到一个最大的震撼，所以事实上这种的苦难或者说这种的愤怒乃是借着恐怖的行为带给这个世界。